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为什么造出？地与世界为什么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说我们要归于，我们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你说我们世人要归回，是吧？谢谢主让我们归回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本是尘土，我们要归于尘土，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战胜黑暗的权势，能够战胜自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谢谢主，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你要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已经近了。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为什么说话，我们为什么行事，我们为什么真正的来跟随你。谢谢主，那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为你唱一首歌。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来称颂你的名，称颂你的美。谢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上若没有主你自己，就没有真，没有善，也没有美。今天唯有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仅仅因为你而有意义。谢谢主，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聚会，求你的圣灵带领今天的讲台，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赞美，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与你同在的喜乐。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看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边，主你也就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把一切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前行，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带领我们每天的侍奉，每天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好，请坐。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唐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又有机会来到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题目叫做末时日近。各位看到这个荧幕上面哦，有几部电影的海报，那么这些海报呢，有些是早期的，有些是比较近的。那这里水世界彗星撞地球，世界末日，那么近一点的明天过后2012，那么这些电影呢，它的卖座其实都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共同点，讲的都是未来与末日的事情。那么这些除了在电影之外，我想很多的文学作品，很多的电影的戏剧等等，讲到的都是有关于这样的题材。那这些题材其实永远不会退流行。末日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吸引人呢？因为它是未来的事情。那么未来为什么会让人家有兴趣？因为它总是带着一点末日的意识。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几部电影的海报，我想可能在刚才大家在当中都可以看到，它往往是包含着一些灾难或者一些毁灭这样的信息在里面。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末日呢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提到末日的概念大概有54次这么多，可见末日这个 对我们来言，对我们而言，并不仅仅是电影热门的题材而已，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写下的这一段是对应末世来到就所写下来的一些教导。那在这个教导里面没有电影的情节这么样的夸张，也没有对未来的想象充满了这样的刺激，但是他却平白直述的讲出来基督徒应该以扎实的信仰来面对我们末时来到所产生的一些挑战。在这里第十八节，各位看到，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十九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来透过对于我们这段经文的思考，有三个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讲到的是末时的定义。那么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末时的征兆。最后一个我们讲到的是面对未末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第一个讲的是末时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荣耀时代的来临。末时在意义上面常常是一个荣耀时代的来临，在时间上是人们对于未来何去何从的一个抉择。我们不管看到刚才的电影的海报，或者是我们讲到末日，总是有一个毁天灭地的一个灾难，是我们很多人对于末日到来的一个概念。我们个人有没有感受到有时候好像哇，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个人穷途潦倒，或者是哇，马上要交作业，马上要考试了，这个好像是个人的末日。那么有些时候我们的对国家来讲的话，卡住。世界的末日来说的话，天灾地变，像我们最近则看到很多的天灾在世界各地的发生，我们就想到这个些天灾对于国家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部分。那么世界的天灾人祸常常可以透过我们现在发达的这些媒体，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因此人们对于末世的反应常常是惧怕，常常是绝望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这个末时是一个荣耀时代的来临的一个前奏曲。这个末时总是跟神的日子或者是主的日子来连在一起，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末日不是只是灾难而已，它却讲的是我们要与神同在的日子近了。以赛亚书二三二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记载的。到新约来说呢，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 必有大声响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第十二节特别讲到，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所以在这段经文来看，是的，在末世的时候，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跟其他东西都要烧尽，但是最后讲到的，我们盼望新天新地的来临，有益居在其中。简单的来讲，一般关于末日的一个观念是彻底的毁灭以及结束，但是圣经却指向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般对于末日的感受是充满灾难以及惧怕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令人喜悦、蛮有盼望的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末时就圣经来讲，不但是宣告旧时代的结束，更是神国的来临，与新天新地的开始是一个前奏曲。所以在在启示录里面第四章到第二十章这么长的篇幅，讲了很多的有关于可怕的灾难之后，最后讲的是一个荣耀美好的时代的来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般的观念对于末世是彻底的毁灭跟结束，但是圣经的观念呢，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关于末日，一般的感受是充满了灾难与惧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圣经对于末世的感受是一个令人喜悦、蛮有盼望的新时代。所以末世是宣告新天新地的开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这边我就不念了，因为经文比较多，但是各位可以看到，还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最后一节他说，你要写上，做保证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面对新天新地的来临，我们可以来思想，很多痛苦的日子即将要过去，而荣耀有盼望的日子即将要来临。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压力。如果有一个人读书读了很久，有一天要毕业了，他已经确定可以毕业了，我想那个心里面的愉悦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一个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时候她会不舒服，会非常的生活当中的不方便，但是她将要来生产的时候，她可以即将看到她的小宝宝要到世界上来，我想那个喜悦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一对交往的情侣交往恋爱多时，即将要结婚了，我想这种期待就像我们对于新天新地的一个概念。如果有人在研究他的课题很长久的时间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有一天他要把他的果效来发表给大家知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日子。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末时对他们来讲必然是一个充满喜悦而有盼望的日子。那么一个人可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末日呢？如果我们能够很坦然的来面对它，表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能够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对未来有盼望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悲观的来面对，来忧虑，那么我们对于圣经的学习可能就要更花多一点时间来认识。 但愿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有盼望的来面对末日时刻的来到。但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困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翰讲的是如今是末时了。这段经文写成在1900多年前，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是末时了，那么为什么新天新地到现在还没有来呢？是不是约翰搞错了，还是圣经所写的应许没有实现呢？其实不只是约翰，耶稣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耶稣也讲错了？如果不是的话，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是在哪里呢？我们来思考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节目哦，一支节目的一个回答，当一个题目讲出来之后，可能有30秒钟的时间让参赛者可以来思考来作答，即便时间还没有到，他在第22秒的时候回答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状态。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最后的30秒还没有到，不能够决定他是出局还是晋级，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从他的回答当中，即便他已经答出答案了，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就会决定他是出局或者是晋级。所以同样的，回到我们的末时的概念里面，虽然末时的时间还没有到终了，但是当我们回答神所问我们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后的命运已经是决定的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时间是人们做出抉择的机会。当人们做出一些决定了以后，时间便不再有现在或者是将来的分别了。就好像是当犯罪者开始行动来犯罪的时候，他的末时就已经到来了。我们引用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诠释：当关乎一个人要在旧时代的审判下面灭亡，或者是他能够进入新时代的荣耀里面，当他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事实上对这个人来讲，他就是已经是他的末时到来了。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刻，每一个现在都可能是你我的末时。所以当我们做抉择的关乎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顺服或者是背逆上帝，在世界或基督两者之间来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末时的状况之下等候结果的发生而已。所以马太福音7:21，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各位看到这里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定我们是不是要遵行我们天父的旨意，我们的末时到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就已经定了。马太福音11:12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各位，我们是不是努力进天国？如果是的话，当我们努力的当下，当我们决定要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天国就已经，我们天国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去哪里了。马太福音18:2-3，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早上看到儿童主日学的那些小朋友们，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些儿童主日学当中的小孩子，当他们在孩子的时候有机会能够来认识，能够来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福气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就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的末日的结果就已经在我们身上来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关乎将来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结局。所以现在可以就等同于末时的意义，我们是要引到灭亡，或者是我们会在荣耀里面跟主同在。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做出对的选择，特别是关乎将来到底是面对审判时的灭亡，还是有份进入荣耀美好的世代当中，能够现今在每个关键的时刻态度上面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二个要跟大家来讲的是敌基督的出现，就是末时的征兆。我想打喷嚏流鼻水是感冒要发作之前的一个征兆，清晨的大雾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的一个征兆。如果有人在投资股票的，你知道当股票大跌的时候是经济要转坏的征兆。最后一个，丈夫无事献殷勤可能是做亏心事的征兆。那么末时的征兆是什么呢？在第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所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也就是说，末时的征兆其中之一是敌基督的出现。所以敌基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乎末时什么时候显现的一个征兆。因此我们来看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敌基督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敌基督的意义是他在历史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吗？末时最明显的征兆便是敌基督的出现。那么敌基督到底是谁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将会导致这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一切都是许多基督徒所关心的事。那么也因为这样的过度的关心，导致有很多人对于历史上的很多基督徒对历史上的敌基督有很多的猜测。其实这个现象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历史上面曾经指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可能是一个敌基督。那么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四世、罗马的提多、尼禄、窦米先这几位皇帝，他迫害当时的基督徒。那么到近代呢，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呢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有人指责罗马的教皇视他为敌基督。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敌基督的这个人的一个概念。那么敌基督呢是一种精神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物，这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如同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末日就是圣经的观点，不是集体性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乃是个人性的历史的经历。因此我们在选择抵抗耶稣基督，我们在选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敌基督的意念就已经出现了。所以顾名思义，敌基督这个敌就是拒绝，就是敌对、反对的意思。那么敌基督呢是一种抗拒基督的精神或者是态度。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二节，这里所提到的谁是说谎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在我们刚才的读的经文里面，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说谎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敌基督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不认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就是敌基督。在约翰二书里面，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已经把敌基督已做了这样子的解释。所以整个来说，我们知道敌基督者的是精神或者是态度来约翰所说的敌基督是这个意思。那么整个敌基督的精神或态度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指有关于拒绝基督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敌基督是否认耶稣是神。那么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伟大的道德家或者是宗教师，不具有任何的神性，因此童女怀孕所生行神迹的这些异能只是宗教化的传说罢了。如果你听到什么样的论调讲到他否定耶稣是神的，这个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精神一个态度。第二个呢，什么样是敌基督呢？敌基督是否定耶稣的道成肉身，否定耶稣是至高神道成肉身的来到世界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只能作为人顺服上帝的典范，并没有除罪的功能。在历史上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思维，在诺斯底主义甚至最近的近代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些人都属于这方面的立场，他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第三个呢，是否定耶稣是基督的。基督的意思是上帝的受膏者，是君王的意思。因此呢，敌基督就是抗拒基督所带来的天国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世界以这样子的精神态度来面对基督的时候，这就是敌基督的意义。这样子的态度，使人做出了一个他末世所会面临的一个态度。那最后我们要讲到的是敌基督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敌基督的特征。所以在十九节经文里面，他说：“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做生意的买卖，总是有双方辩论的时候呢，总是有正反两方。在战场上面是有敌我两方，但是论到敌基督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指着非基督徒所说的阵营来说的呢？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十九节，他却说的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很奇怪，跟我们刚刚说的对立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有存在敌基督意识的人，乃是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的一些人，只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被算为是基督徒。这是约翰在经文里面所表达的意义。所以呢，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上帝的国。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存有拒绝或者是否定基督精神或态度的人，即便他在教会当中有活动，他仍不曾被圣经认定为基督徒。没有错，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信基督的人，他们本来就拒绝基督，但是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看的，对我们的意义远大于对其他的非基督徒。因此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的基督徒的精神敌基督的精神或态度的时候，他是把重点放在我们中间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真基督徒，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所以在圣经里面，除了刚才所说的之外，撒种的比喻当中有三种田地只会白白的浪费所撒下的种子。神是容许败子跟麦子在同一块田地上面所一同生长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被上帝认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各位在这里看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什么样的人是在教会当中的非基督徒呢？是慕道友吗？还是没有受洗的呢？其实都不是。按图所记的，我们便不难发现，基督徒当中如果有敌基督的特征，他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理解，我们来看圣经其他里在圣经当中所叙述的一些人。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腓立比书也提到迪马这个人。到了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节，他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原来迪马是在保罗的旅行布道团当中一位角色很吃重的一个同工，但是后来他离弃了他的团队，放弃了他的身份。在这里所记载的是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这边特别提到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特别指那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有关的事情，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在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对世界，这个世界的贪爱，在属灵上的意义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么衍生来说，拒绝基督的态度跟精神，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贪爱世界。所以难怪约翰在这里说，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人，他是在基督徒圈子当中存在的人，即便他混杂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会判定这个人是不属于他的。所以在末时临近的时候，便是有敌基督的出现，它是一种拒绝对抗基督的精神跟态度，是因为对现今的世界所贪爱所跑出来的这样的情况。因此这边提到，当审判来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恶人道路却被灭亡。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末时的预备，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从主题经文来看，真实的基督徒有两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我们要知行合一，第二个呢，真实信仰的基础是认识基督。在知行合一上面，我们在二十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你们从那受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提醒，而不是不知道。约翰他写这封信所说的事情，因为是这些信徒是需要被提醒的，而不是他们本来不知道。所以就某种意义来看，提醒比告知 的情况要更加的严重，因为这可能是他遗忘了，或者是忽略了，或者是漠视所知道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不把它当一回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个老约翰似乎是在忧心忡忡之下所写的这封信呢？在21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妄是从真理出来的。这句话就表示他们当中出现了有不当的现象，明明知道真理却产生虚谎的事情。那么真理就是真理，虚谎就是虚谎，为什么两者会在基督徒当中有共生的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谎的经验哦。说谎的人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我想有些时候，我想大部分都知道他自己在说谎。那么人知不知道说谎是不应该的呢？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谎是不应该的，但是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在做一件他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脑袋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的嘴巴却做了一个说谎的事情。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知行不合一。所以我们脑袋里面知道跟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一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知行不合一，真理变谎言。当约翰在写这封信来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虚谎的，而所行的跟所知的是不一致的。那么这种不一致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许是这个人忘了，也许是忽略了，也许是不想要理他，而刻意违反所知的真理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很多长得很像，但事实上是不对的事情。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童话故事觉得很好笑，鼻子会长长，但是真正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所说谎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鼻子真的会长长呢？如果真的会长长的话，可能我们很多人现在鼻子都是长的。所以呢，水仙跟大蒜是不是很像？但是能够分辨的人就会分辨得出来。玻璃跟水晶这两样东西价格差得非常的多，但是能够分辨的人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这上面有很多的山寨品都很像，但是能够分辨的就知道什么是山寨，什么是真品。这些都是哦。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麦子跟稗子很像，但是通通长在一起。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来起手，就是要把教会当中真的跟真的很像的基督徒来分辨出来。所以提摩太后书2:19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所以这边提到，当审判的时候，二人必站立不住。提摩太后书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什么是隐藏得了了，神认识每一个属他的人。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你知道的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在人前讲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到审判的时候都会显现出来。所以马太福音3:8，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哥罗西书1:10也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所以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口里所说的跟我们知道的是言行一致的时候，到时候审判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如同约翰在近2000年前对当时的基督徒的提醒一样，我今天也借着这个信息提醒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如果要在末日 面对上帝的审判还能够站立得住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知行合一的真实信仰。我们不是只是在宗教的礼仪上面，更要在生活的言行上面来显示出基督徒的一个样式。真实信仰的基础是认识基督。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两节，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第二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指出知行不合一的重点或原因在于不认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基督徒不能够知行合一的重要症结点在于他有没有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整个新约圣经所讲的是教会关于耶稣的敬拜跟信仰是建立在三个方面。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提到，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基督，上帝是神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在圣经的三个关于耶稣的重要启示。第一个，上帝的独生子，重点是他是神，耶稣是主。这个主人主要就是从，因为他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是神出了重价让我们从最终来买赎回来的。那么在讲到使徒信经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主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被买赎回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腓立比书2:9-11，第十一节他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我们的父神。那么第三个，我们讲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既然宣告接受了这三个有关于耶稣的启示，我们怎么会有人不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呢？这就是我们要来看认识的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好，那在这里最后我们讲到不认耶稣基督跟认子的这个认的这个意思呢，其实不在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而是对这件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一生当中可能知道很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各位可能知道金正恩这个人，但是他跟你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他跟你没有关系，你基本上在认识了这件事情上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呢？所以对于认识的这个字强调的不在于你，在于这件事情跟我们是不是有关系。那么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虽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主，是基督，但是重点在于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产生关系的话，其实我们是不认的。就像在经文里面提到的，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跟上帝没有份的这些人。所以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的配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他的话，他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工作上面的这些技能都是认知的呢？如果有很好的熟悉的话，那么这个工作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承认并且接受耶稣是以重价让我们从最终 救赎出来的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主权，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决定有什么样的发言权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国度的受膏者，是君王，或者是我们只是认识而已，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所行的去行。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其实是知行不合一的。那么问题是出在于不认耶稣为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意思是，虽然我知道耶稣基督，虽然我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一切，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些教导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所以真实的信仰在于认耶稣为基督，并且让这样的认识关联着我们的生命，主宰我们每天的生活。愿主来帮助我们，不是突然的认识或者是相信耶稣，乃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生活跟基督连接在一起。那这样子就像我们经文所说的，我们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方式来生活。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认识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会出现，而这敌基督也让我们的思维能够更进一步的来想到，什么样的意念、什么样的想法，是我们来抵挡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的这些阻碍呢？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也求你帮助有这个能力来越过，能来胜过这些软弱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认识的你的儿女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非常感谢啊，唐传道今天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他的信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是这一个末时啊，末时末日的信息感谢神。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永远长存的，这个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无论是财富，无论是名誉无论是享乐，无论是家庭，甚至于今天世上的教育都要最后都要终结，在神的国最后要完全的降临。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那审判还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感谢主，恩典和公义永远是同时这一个同行。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美好的恩典，也感谢主他最后真正的永恒的公义。感谢神。好，那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就按照神的话真正的认识耶稣，而且用我们的心来遵守上帝的话。所以这是我们最后能够站立得住的根本的原因。感谢神啊！那我们现在就用回应诗歌这一个，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